专家。那么，所有我们收到的这些请求流程，那他们呢也负责这些参数的这个流程的请求，有的是负责，有的是跟设计注册表的，有的是呢跟预的一些文件的变化。Joanne Punky 他们是最近新加入我们部门的，他们也是图像的这个主要的专家，他们和 Kim 和 DNS Sec 一起合作，他们保证这个密钥的这个签署的这个仪式。那么我们在随着下面的介绍呢，会更多的了解他们的工作。 Marilia 他也是最近加入我们的部门的，他是运营他是我们的业务优秀优异的这样的一个经理。那么在过去五年里面，我们有这个这样的工作。那 Maria 他是继续要保证我们的这个改善，整个的部门的绩效的改善。所以在这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部门的历史，大家都这一周都听到了很多，就是在1998年的时候，Ayana 呢是ICANN 呢是被作为 Ayana 功能的这样的一个监护者和运营者呢成立的，那也是在美国商务部下面。我们的职责呢就是保持这个记录，保持这个登记表，也是这个互联网的这些独特识别符的这样的一个注册表，这也是和 IETF 共同做的一个工作。我们和不同的部门合作，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机构合作，还有协作。那么，比如说像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些注册表里面 ，CCNSO 还有 GSO、GNSO 里面，那么这些注册表呢，他们都是被广泛应用的，被一些这个服务提供商，被一些注册商。没有这样的这个注册表，就不会有各个系统之间的这个相互相互的这个切换性，或者是可操作性。如果我想要我的这个路由器和你的路由器进行交流的话，我要保证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地区的注册局，然后呢分配来的地址能够是独特的地址。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些或者维护这些注册表。我们有三大主要的功能，就像刚才所说的，那么一个呢就是这个协议的参数，还有就是注册表，支持这些协议参数的注册表，还有一系列的资源以及域名。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根域区的这个变化，我们首先呢一个一个的来说一下。对于这个协议参数，我就请我的同事 Ken Davis 来主要介绍一下，他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协议参数上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大家上午好。那就像 Liz 说的，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分成三个内容，一个是协议参数，还有一个是数字的资源，还有一个就是域名。但是实际上来说，在根源，在它的这个根源呢，主要呢就是这个协议参数，它的这个数字的这个资源呢，还有域名呢，也都是有一种，大家会发现呢，它也是一种高度的特异性的这样的一种协议参数。那么在互联网上呢，我们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这种协议参数，那大家可能他们隐藏起来，大家可能不会注意到它在互联网中的这种作用。总的来说，大部分的这种协议参数呢，只有是对于我们这些真正的这个运行者来说呢，才是知道的。作为这个最后的用户呢，是不大注意到这些协议参数的。但是在这些协议参数上来说呢，就像 Elisa 说的，他们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系统的相互交流和互相操作之间呢，是具有关键作用的。在这里也想简单说一下 ，Elisa 也是我们今天谈到了 IP 的这个协议参数，那么。还有就是像这个爆头的标志，爆头的这个标记，我们在发邮件的时候呢，还有这些邮件的这种解码，所有的这些流过程，比如说在邮件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编码，那么这种编码是有不同的方式的。那么 email 从一个邮箱发到另外一个邮箱，大家的普遍的理解就是这个邮件的这样的一个编码是什么。所以确实有很多的这样的这种上百个的这种注册表，但是很多的这个注册表对于一个最终用户来说呢是不太了解的。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个目录，那么这个目录呢有 这个目录里面有众多的这种注册表，大家在这里面给大家举了个例子，就是看出这样的一个目录来。那么这些参数的这个注册表是来自哪里的呢？那么主要他们的一个来源呢，就是对这个 IETF， 就是互联网工程的这个任务组，那么他们是开发了这样的一个参数，他们也开发了一个叫互联网草案 Internet Draft， 这个通过这个草案呢，在这个工程人员里面呢进行广泛讨论，那一旦它最终化下来，然后就进行公布，那也称之为 RFC， 那也就是请求公开讨论的这样的一个文件。那么很多的这些 RFC， 他们要求这些注册表对于这个参数呢进行注册，或者是对于修改，或者是对于他们的这种注册和修改进行指导。那么我们也称之为就是在考虑期。那么在 IANA 里面呢，我们就要考虑哪个这个注册表呢是需要有支持，那么哪个注册表呢是需要我们了解是要遵循哪些的原则，然后对于根据呢进行保留，或者是进行值的保留。那么我们怎么和 RFC 的这个文件呢，这样整个的这个起草的流程是怎么交流的呢，或者是怎么参与的呢？那它在最初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它的这个文件的这个审议期，那么随着这个文件呢逐渐的公开，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要维护他们，要维护他在这个 RFC 里面所给出的这些指令。那么我们往下看看，在这里面呢是一个就是招贴就是剪切贴来的这样的一个 RFC 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在这里面给大家真实的展示了一下。那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它解释了我们对于这个注册表的有什么样的要求，它要有什么样的硬件的要求，还有比如说注册应该是分配给在这个先来先得的这种原则上进行分配，那么注册必须要有通过密钥来注册，那这是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方面，对这样的这个注册来说呢， IANA 是必须遵循的。那么每个 RFC 呢都有不同的要求，那么还有上千个 RFC 的文件，所以每一个 RFC 呢都有特定的目的，那么在这里面呢都对某个根域呢进行了特定的要求，这就是 RFC 里面的内容。那么发生了什么呢？这样的一个文件在公布之后， RFC 就会联系到 IANA 职能部门，然后我们来进行审阅，我们保证我们理解这些指令呢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不清楚我们就回去跟这个 RFC 的这个作者交流，希望呢跟他建立一个共识，这样呢我们 IANA 呢才能够，我们的部门呢才能够正确的执行这些指令。所以现在 RFC 做完了，已经批准了，我们就有一个新的互联网协议的参数。ICANN 在 IANA 的这个部门，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新的注册表，或者是呢，有的时候呢是对现有的这个注册表呢进行了一个更新，就来匹配这个 RFC 的这个文件的要求。我们也会在日常的一个基础上呢，不断的维护现有的这些登记的这样现有的这些注册的一些请求，比如说呢有的请求呢是直接和 IANA 联系的，希望有新的对他们的这个登记的一个分配，如果它是符合标准的，我们就维护这样的一个流程，或者其他的一些注册呢需要一些正式的一个流程呢来进行更新，那么所以呢按照我们的相应的这样的职责，我们对这个现有的一些注册表呢进行更新和维护。如果大家到这个网站上去画的嘛，我们就会看到这里面有2800个我们维护的这样的不同的注册表，那么2700多个大家可能都没听说过，这就是我们这个业务的性质。很多的人呢是很多的这个部分呢，很多的工作的部分呢是非常的关键的，那么特别是跟协议有关的，那这些协议有关的这样的这个业务呢实际上都是幕后的，那大家在这个上网的时候不会看到这些协议的参数，但是实际上他们对于互联网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我们怎么来从流程上处理这些呢？首先我们会收到一个请求，我们也确认出来已经这个请求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会看一下这个注册的政策，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参数呢会有什么样的要求，那么比如说它的这个定义的 RFC 会定义出它的这个要求和流程来，然后我们对它进行审议和评估。那么有很多注册呢也是非常，有很多注册是非常特异化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到一个专门的专家那儿去，这个主题专家他能帮助我们做这样的评估的过程。那我也知道至少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流程中的一个专家，他已经举起手来了。所以安娜不是一个技术的专家，不是说所有的领域或者是在这个登记上面注册上面的所有的领域都是一个专家，我们也会依赖于我们这个社群里面的这些专家来帮助我们做这样的工作。如果呢这些需求都满足了的话呢，我们就继续这样的一个流程，然后呢我们就会通知这个请求的人说这个请求已经解决了，完成了。这就是一个例子，看这个一个新的一个媒体的类型是怎么进行这个请求的。比如说是一个新的文件类型，一个新技术啊，或者是一种新的这个储存文件的这样的一个文件类型，你怎么能够保证它在这个传到网上的时候是一个正确的，或者是它所存的这个附件所带的附件也是完整无损的？那你就到 IANA， 然后呢就申请要有一个新的媒体类型。所以我们有一个表，这个表上有一些问题，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填的表是不是都填的完整了，然后我们把这个表发给我们的专家，然后呢到特定的这种媒体的类型的专家，那么他们也觉得这些内容是可接受的，然后呢我们就联系我们的这个建立我们的这个注册表，这样呢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请求，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流。那大家可以看到收到了这个请求，然后进行评估，然后呢最终呢完成这样的请求，然后对我们现在的这种公共的注册表呢进行更新，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公共表，那会看到这里面有一个新的这个文件类型，里面有一个新的媒体类型，然后大家呢也会看到相应的软件。那么我们做了多少呢？我们的工作量是多大呢？我们现在是每年呢有四千多的这样的这个协议参数的这种请求，总的来说是非常的稳定的，大部分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用户，互联网的这个群用户群，那很多呢都是出于软件维护的这种需求做的。我们从这个绩效的这个目标来说呢是怎么样的？从一开始我也说的了，那么实际上这个 IETF 的在这里面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那么我们的绩效呢也是取决于我们和 IETF 合作的一个效果。我们中间呢也有一个 MOU， 那么 ICAN 和 IETF 之间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绩效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的这些任务是按照什么样的指标来进行衡量。那么在2007年开始，我们就像每个月就报告我们的这个 SLA， 报告我们的这个服务水平的这个协议，在 ICAN 的这种领导，像 ICAN 的领导呢也汇报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一些主要的这种绩效的指标。大家可以在下面会看到，对于我们的 SLA 来说呢，对上一年的来说从2014年我们会看到主要的一个 KPI 的这个满足的这个情况，那么很多呢都是99%100%的这个满足了，每个月都有这样的一个指标的统计。那么现在 Lisa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数字的资源。好，那我也想在这提一下呢，这些号码呢，我们收到了很多的这个号码，那么这样的这些号码可能呢是对大众来说呢不是特别的理解，但是对我们大部分的工作呢都是协议参数有关的，那么很多的这种号码，我们收到的这些号码呢都是和协议参数有关的。所以回到号码，那么在这里面一个图在这展示一下，这个三个黄色的呢代表了我们这个，一个是 IPv4 的这个地址， IPv6 的地址，还有 AS 的这个号码， AS 称之为一个自主的系统。那么这些号码呢，我们是在按照我们的这个全球的一个政策给予地区的一个分配，所以所有的这些分配是基于 IPv4 IPv6 和 AS 的这样的一个分配呢，它都是有一个既定的一个公式。这个既定的公式是怎么分配的呢？是从 IANA 的这个职能部门分配到这个注册局。那么 IPv4 它是按照日期分配的，按照一个时间表来分配的。大家可能听到过，在很多年来，我们现在 IPv4 的这个地址快分配完了。那 ICANN 在2011年的时候呢，在2011年的时候呢就快分完了，所以在2011年之前分了最后一大批。现在呢还有一些很零碎的是被还回来的。我们也按照这个既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来进行分配 IPv4 的分配，所以我们对 IPv4 来说呢是不用请求的。那么就是这些请求呢，你们可以请求到这个地区的注册局去。 IPv6 和 AS 的这些号码呢，它是在请求的基础上进行分配的，那么是基于来自原属的这个注册局，我们也是只是和这些地区的注册局之间呢进行这种分配。那么比如说如果有人是来自新加坡，他想跟我们要一个 IPv6， 我们就会让他们去找 APNIC， 就是属于亚太地区的这个地区的分配局，让他们去向IPVIC 来联系。那么在这儿重复一下，对于我们的这个分配来说呢，对 IPv6 和这个 AS 的这种分配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呢允许某一方或者是某一人来发起申请，发起这种请求。比如说你在新加坡，那你要再建立一个网络，你需要有一个 AS 的这个号码，那它也是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号码，你的 AS 系统才能和另外一个系统进行交流。你就去 APNIC 有这样的一个公式，说好你可以得到这个 AS 的这个号码。如果 APNIC 已经没有这样的号码了，那么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既定的这个号码群。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号码库里面要在什么样的时间使多少的比例，那么他们会来联系我们 IANA 的这个职能部门，说我已经满足了这个条件，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号码库已经低于我们的公示的要求了，我能不能够有更多的 AS 的号码。
这样呢就是 IPv6 和自制的系统的号码来根据请求进行分配。在我前面的幻灯片里面说了 IPv6，我没有一个在 IANA 的部门，没有一个大的库，只有少的一些资源，所以呢我们有区域性的注册局啊，还有全球性的政策来进行分配，还有一些特别的号码，很多人对此不了解，因为它对于协议参数大家都不熟悉，这是由 ITF 来做的，这些是特别的号码的分配，用于进行研究多组广播，这是在 ITF 在它的程序协议当中，我们有一个池子还没有进行分配，已经被保留起来了，目的呢是给 ITF 用，这样的话不会给一般的用户分配。我们再来看一下步骤，我们是怎么做的。首先呢，我们会来那部门呢，我们收到一个请求，来自一个区域的互联网的注册局。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他们是否有这个资格。如果他们是合格的话，这会是一个 IPv4 的地址的请求。如果S12，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数字。我斜杠十二呢，我们想6年前呢给每个222进行了分配，现在呢还没有人回来请求更多的 IPv6。所以这是以一个标准的要求，它能够发给 IANA， 然后向 IANA 提出请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这有一个公式来确定请求人他能够获得什么。我们用来自 RA2 的数据来看，他们已经指定或者分配了这个杠12的 资源，然后还有多少可以共分配。这是NVC， 是来自区域性的互联网的信息中心或者是注册局。我可以看到有人在离开会场啊，可能我们这个发言没有那么有趣啊，抱歉，我是希望我说这句话之前你已经离开这个会议室了。所以呢，在这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列表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维持的一个列表。那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IPv6 的地址的前缀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读出来。这不是像 IPv4 我们直接可以读什么点一点二点三等等的。然后在这儿呢还有一个说明，这个区块是哪个机构，然后是否分配的状态。这是我们所维持的一个列表。我们呢与区域的互联网注册局跟他们就资源的分配状况来进行沟通，然后他们在区域内对此加以管理。再回到 IPv4 以后会怎么样呢？基于我们的公式，我们有两个分配，我们把它称作是返回的 IPv4 的池子，就是说呢这是原来掌握这些 IPv4 的地址的人他已经放弃了，不再用了。如果你的视力特别好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幻灯片上的小字儿。当然我们把这个都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了，大家就可以下载我们的 PPT 来看。如果我们不再收到更多返还的 IPv4 的地址的话，以后会怎么样？这是根据公式呢，我们是一年两次，就是在三月一号和九月一号来进行 IPv4 的分配。它不是我们的专家不需要去做什么工作，只要是根据我们的公式，只要有返还的 IPv4 的地址在池子里头，我们就可以在每年的三月一号和九月一号进行分配。我们通过注册表我们来维持这个信息。大家呢对于互联网的地址觉得都非常的兴奋。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年 ，ANA 部门给区域的注册局所分配的地址的数量 ，IPv4 大家都预料到了，因为 IPv6 它的空间特别大，互联网的注册局呢，它并没有给 IPv6 的地址呢生成新的请求。像 CAM 前面已经提到了我们的协议参数，我们的确是有一些性能的目标以及我们的 KPI， 这有一些绿色的勾打勾的地方，这是在我们 ANA.org， 然后在性我们的业绩表现会有报告。所以我们所处理的所有的五个请求，我们都是在 LSOA， 就是我们的服务水平协议之内来做的。我们觉得非常的自豪，我们只有这五个 SLA。 我来自区域性的互联网注册局的同事，他们在笑话我，但是我们制定了全球性的政策来确保我们对于返还的号码池子呢，我们是根据全球性的政策来进行维护和分配。以上呢就是 IPv4 IPv6 还有自治系统我们是怎么进行维护和分配的。接下来呢我给Kim Davis， 他会跟我们说一下域名以及这个方面的目前的一些改变。非常感谢 Liz， 我觉得看我们的日程的话这是大家最希望了解 ANA 的职能的一个会场。我们 有很多的协议的参数，它是基于 ITF 推出来的标准。那进一步呢，我们要注意到域名系统本身它依赖于一些不同的协议参数，有些你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DNS 安全的计算类型，还有 DNS 的 head flag 爆头标记，还有域名资源的记录类型，这是进行分配。有些呢是最终用户找我们提出请求，这是我们域名系统在根据 INTF 的流程和规则来进行管理。当我们讨论到域名的时候，在 ANA 呢，我们主要指的不是那些，而是域名空间，域名空间本身 TOD 的二级的域名等等。这是一个 URL 的独特的资源标识符的工作，我们把它称作是域名。我想对大家可能不会觉得意外，域名系统这是一个层级的系统，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棵树，树的最上面呢就是根，在根下面呢就是顶级域名，在顶级域名之下呢就是二级域名，还有三级域名等等等等。这是一个数号码资源和域名资源。号码资源呢，它也是有 ANA 的根，然后再把它分成小的区块。域名空系统也是类似的做法。好，我还回到上面那一页，还在这一页，我们可以看到根是 ANA 的主要的职责，考虑到与域名相关的工作，维持根呢就意味着要维持顶级域名的分配，来维护我们的数据库，就是我们现在都有哪些公共的域名是由谁持有等等。那为什么有人来找到 ANA 来对根进行修改呢？一般而言会发生一件事呢，它就会触发一个请求，比如说 TOD 的运营商产生一个新的顶级域名，我们会找到一个运营商，或者说将一个现有的顶级域名把它转交给另外一个机构。另外一种改变呢，对于根会触发改变的话，就是一个技术上的更新，技术的基础设施对一个 TOD 需要什么改变来支持它的服务器，或者新的运营的环境，也许是人员发生了变化，在 TOD 的运营机构有人员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联络信息需要更新。另外一个可能的情况呢，就是有一个自然灾害，有一些国家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这些国家有的时候它有飓风啊，或者是当地的基础设施宕机了，那么这些需要一些的紧急变更，对于顶级域名进行发生一些紧急变更的请求。这是 ANA 所为户的一些信息，在 TOD 的层面我们保持记录，我们知道是哪个公司或机构运营这个顶级域名，它的正式的法律的名称，以及它实际的地址在哪里，还有联络人他的姓名啊，公司啊，电话呀，邮件信箱啊，他能够让 TOD 正常的运行。这是域名呢，是在这样的 TOD 还的 DNSS 的记录，这些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此外我们还有更多的信息源数据，它对于根域的运营不是最关键的，但是对于社群来讲非常重要，比如说这个特定的注册局它的网络地址是在哪里。那么从抽象的层面到实际的操作，这就是我们所维持维护的数据。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是汉